好，接着再讲义的145页哈，在第四行标题人二这边，这边老师就举喻来说明哦，这样这个举譬喻的内容应该还是在说明，佛的身口意是清净的了哈。那因为阿难是相信这个所谓的佛的功德哦。因此，就信佛所宣讲的药师法门，他的本愿功德哈。好，那这边举说明啊，举喻啊，这个目前没有看到了啊，就是可能要再找一些。老师这边说，从前有个外道啊，不相信世尊啊，这边的世尊嘛，释迦牟尼佛这个世啊，就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圆满证悟，所以就派他的儿子跟着佛啊，视察佛的各种生活状态、活动哦。经过3个月，看不出佛有一点点的毛病哦。这时候才相信佛是究竟的圆满觉悟，所以就舍弃的之前所修的法啊，或者是所跟的这个所谓的法师老师啊，弃邪归向正，皈依佛陀。这个内容目前还没有看到明确的文说在哪个经论哦。不过他这边就是以这样子来说，佛的威仪严肃衣服整洁，内外一致哦。这是说他的言行服如一啊，所说的跟他内心的想的应该是一致的哦。那另外的是说法，也不用特别去思考啊，自然说出的内容就是契合众生，符合真理啊，契机契理啊，恰到好处啊。所以佛对世间出世间法，不用特别去推求，就探求了哈，去了知啊，那自然就可以了，至少自然而然，他可以清楚明白。那这个注脚206，这个有一个词叫"无师普印"的哈，就是他现身说法哈，不需要特别去思考、去观察哈，他自然而然知道众生的需要哈，就化现哦，适合众生的身形哈。像在瓜福二啊，注脚206瓜福二这边也提到嘛，高级的身就现高级的身相说法，低级的众生就现低级的身相说法。所以这个无师普应随机应现啊，这个在经上有这样提到，无师就不用特别的思考啊，他自然而然就可以说出适合众生的法，那这个法也符合真理的，或者是随顺于真理哦。好，接着我们看到标题人三结义这边哈，佛的三业如此清净如法啊，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怀疑之处。那佛又，阿难又跟佛相处最久，最接近佛嘛，因为他当了侍者啊，在日常生活上哦，这些所谓的穿衣、吃饭、行住坐卧哦，待人接物等等，乃至说法度众生啊，阿难是最为了解，也最亲切、最亲近佛的，所以因此，阿难对佛宣扬的本经哦，就是药师如来的果德是彻底相信啊，所以他并不是真的理解到佛的所谓的大智慧、大慈悲，而是相信释迦牟尼佛嘛哈，所以由他所说出来的本经啊，他就接受这个药师如来本愿功德哈。好，接着我们看146页哈，接着是解释经文啊，世尊此日月轮可令堕落，妙高山王可使轻动，诸佛所言无有异也哈。就146页的这段解释哦，都解释这段经文哦。好，接着他又说了哦，假使天上的日月轮哦，就月亮、太阳，它可以堕落下来哦，那地上的妙高山王啊，妙高山就是须弥山王，可使轻动，就让这个山呢，改变的意思呢？那山改变有可能它就坍塌了，反正就是变异它哦。这太阳、月亮都可以改变哦。一般我们说东升西降啊，那可能它就太阳不升起，月亮也不升起，类似的，就意思说这些世间的哈，好像固定的 规律规则的这些、哦、都可以改变、哦、但是呢诸佛所说的话、哦、绝对是真实不虚没有变异的。接着看第四行，这表示、哦、就算是、太阳月亮有掉下来的一天、哦、须弥山有改动的变动了一天、哦、但是阿难对佛说的内容、哦、是没有一点点的动摇、哦、是相信的、嗯、好，这个日月轮可使堕落，妙高山王可使轻动，日月轮我们看一下注脚207、啊、类似的说法、啊、像瓜佛一、啊、佛垂波涅盘盘略说教界经、啊、一般就是把它翻作什么一教经、啊、这边就提到、啊、这个弟子嘛，尔时阿耨罗陀观察众生心而白佛言，世尊，月可令热、啊、日可令冷、啊、那跟我们上面这个经文是不太一样，不过这边一样是说明这个可以改变、啊，太阳会变冷，月亮变热，刚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或者自然现象不一样。佛说是地不可令易、啊、佛说苦地真实是苦不可令乐、啊、即真是因、啊、更无异因、啊、没有其他的因、啊、苦若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国灭、啊、灭苦之道、啊、实是真道更无余道、啊啊、这个就是刚上面一样、啊，不过这边强调是什么？世尊，世诸比丘于四谛中决定无疑、哦、所以这边主要是四谛的、哦、好，在瓜佛二也是导师在《般若经讲记》哦，这边是解释心经的了、哦、所以这边也是有提到、哦、月可令热，日可令冷、哦、佛说四谛不可令易、哦、好，这个跟我们的经文有些相近，但可以参考。好，接着是在信解难得的第二个、哦啊、信谤得失，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啊、就是它包含的相信有功德，那相反的、啊、诽谤有过失、啊、我们看经文、啊、世尊、啊、有诸众生性根不具、啊、闻说诸佛甚深行处、啊、那诸佛甚深行处就请大家要记得是在前面140页的那个内容、啊，就是佛的大智慧大慈悲乃至度众生的无方大方便、哦、这些妙用、哦、这就是所谓的诸佛甚深行处。好，闻说诸佛甚深行处作事思维、哦、云何难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一佛名号便获尔所功德胜利，由此不信反生诽谤，比于长夜施大利乐堕诸恶趣流转无穷。佛告阿难，世诸有情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自心受持不生疑惑堕恶趣者无有是处。那虽然这个标题老师用所谓的信谤得失，那诽谤的过失啊，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啊，从诸佛啊，有诸众生性根不具，一直到这个这边比于长夜施大利乐、啊、堕诸恶趣流转无穷，这是属于诽谤的过失。那相信有什么功德？就是佛告阿难，世诸有情开始一直到堕恶趣者无有是处。这个处啦、哦、好像是地方啦，不过在经典上无有是处是很常看到的、哦、那这个处大概是可能啦、哦、就是没有这个可能、哦、是没有这个道理、哦。好，接着我们看标题几二、哦、来解释经文。好，那接着是根一名不信的过失嘛、哦、那心一这边就是节前起下啦，就跟前面的这个所谓的问答决定、哦、做个联系、哦、再接着问嘛，所以导师这边就接着解释、哦、世尊对此、哦、难可解了、哦，很难了，难以理解的这个所谓诸佛甚深行处，假设相信不怀疑有怎样的功德，或者诽谤不信有怎样的过失。那先由阿难来陈述不信的过失、哦、所以就是刚说的、哦、到这里了，流转无穷这里、哦、好，标题心二、哦、心二是从这边开始这段文、哦、有诸众生性根不具开始，一直到由此不信反生诽谤了，心二这边。 好，经文这边提到嘛，阿难就先说啊，若有众生因为性根不具，那性根是什么意思啊？导师这边括号中的解释嘛，坚固的信心啊，性根就是你有坚固的信心，那产生根啊，就如同树的根一样啊。所以如果你有坚固的信心，就会产生所谓的性根。那进一步是什么？变成强而有力的话，就变成信力嘛。所以在三十七道品里面不是有五根五力吗？学院只要是追思法会或者是祝寿法会，都会练金刚经跟无常经啊。无常经就是什么三四二五理圆明嘛，三个四、哦、就是三十七道品，那像三四二五理圆明，七八能开四地门，就是那 这句话就是包含的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三个四嘛，四善根是神主，是如意主，四念处，四正勤，五根五力嘛，二五就是五根五力。所以刚刚所提到这个所谓的五性根，就是你有坚固的信心，就成就所谓性根。那再进一步呢，这个坚固的信心产生力量啊，就叫信力的啊。所以五根五力哈、啊，这边就包含了性根信力啊。好，坚固的信心啊，这边就提到，假设他不具足了坚固的信心，所以听到这个诸佛甚深行处，就会这么想：到底为什么，或者凭什么呢？只称念、意念这个所谓的药师琉璃光如来一佛的名号，就可以获得那么多的微妙功德，还有殊胜的利益啊？那反而因为这样子升起怀疑不信啊。就产生种种的诽谤啊，反生嘛，就反而生种种的诽谤啊。好，接着看倒数第二行啊，好，这是诸佛共同的甚深境界。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啊，就是老师在140页所诠释的甚深行处，就是诸佛的智慧慈悲啊，悲悯众生的无的这个所谓的大方便啊，善巧方便，这些都算是啊。诸佛共同的甚深境界啊，那智慧比较深的众生或是菩萨啊，可以从推理中啊，就从他所了解啊，慢慢去推求得到一个信解啊。那一样，如果是对应刚刚看这个所谓的这样子的话啊，这个表啦，就对于这个表，实际上它就是借由深刻的理解啊，推理得到信解，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与思会相应啊。好，但这个必须要达到所谓的，至少是有达到信可或信忍的哈。他假设智力比较薄弱的哈，就是没办法借由理解再去推求啊分别的话啊，所以对这样子的佛法就没有办法升起坚固的信心啊，那大概就只能可能到信顺这个阶段，甚至他连信顺都没办法接受嘛，就当然难以接受哈。就没有信顺，至少都没有信顺。好，接着我们看147啊，第一行哦，好，所以这边呢，应该是解释这里的哈。由此不信反生诽谤嘛，接着又开始比喻长夜四大利乐这边啊。好，接着看147页第一行哦，不相信呢，反而更加的诽谤佛法，那这样过失就很大啊，罪过很大。所以经文就提到，这样子众生呢。他会在漫长的生死长夜中啊，因得不到佛光的照耀啊，就失去啊，滋养啊，培福啊，或者是滋养这个所谓的福德智慧啊，失去这样的机会，那就失去啊，获得大利乐的机会啊，那永远堕在三恶趣中啊，沉没苦海深渊，流转无穷。求出无期，就希望离开这样子的啊三恶苦，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可能没有机会，很难有机会啊。好，接着看最第四行啊，般若经的信回禀说了一切功德啊，赞叹经典为大，那一切的罪过以回谤经典为重啊。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08哈，这边老师用般若经的赞回品啊。赞就称赞嘛，啊，毁就诽谤哈。可是如果我们看般若经，像瓜弗一，我不是看经文啊，我们看瓜弗一哈， 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有些时候导师的书叫《大品经》啊，《大品》啊，《大品般若》的大品，因为它有相对小品经来说叫大品。那这个般若法门哦，在导师的《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讲》第十章啊，般若法门，它有很大的讨论说明啊，那里很大，所以这部经跟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经》哦是不一样哦，不一样，它就应该说不是不一样了，就是说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六百卷，它的名称叫《大般若波罗蜜经》哦，它有六百卷哦。那六百卷里面又可以分作十六会，十六会啦，会就是类似我们聚会嘛，哦，我们说法哦，就法会。那当然法会可能跟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拜忏法会啊，或者是这种诵经法会不一样。那时候的法会大概是佛说法，佛弟子聚会，哦，所以在《大般若经》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哦，大般若波罗蜜经》六百卷有可以分作十六会。那前四百卷，前面四百卷是初分啊，哦，那虽然是初分，但是是比较晚结集的般若法门。那这边的所谓的般若波罗蜜经是比较对应的是玄奘大师之后的第二分跟第三分，也要叫中品般若啊，哦。如果像般若法门有很多内容哦，那我要说的是导师的书上说的大品般若不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那个大般若经啊，哦，所以请大家注意，大品般若是这个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有时候会用大品般若或大品经。那这边他就有提到，你看这信回品哦，四十一啊，第四十一品是信回品。这边就舍利佛就问佛嘛，哦，忤逆罪与破法罪相似吗？哦，佛就回答不应言相似啊。那因为他的过失是实际上是比忤逆，我们说忤逆实际上在声闻佛教算是很重的罪，就堕三恶道甚至无间地狱嘛，就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身血，出佛身血基本上佛不在啊，比较少啦，哦，好像历史上有记录，就是好像是提婆达多为了害佛嘛，哦，就推那个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那他是天神已经把大石头挡掉了，但是大石头又跑的过程有那个小石头打到佛的脚，所以佛脚然后就流血，基本上除了他也没有破和合身，好像也是跟他有关系，他就杀父杀母杀罗汉，这个有可能啊，现在有可能，但是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基本上不太可能，哦，历史上就佛教历史上就提婆达多啊。好，那这边就提到忤逆罪跟破法罪相似吗？他说不应言相似啊，因为这个过失应该是更重。好，重点这边是要给大家看的是说，导师在本书啦，哦，就是第四行上面，哦，本文第四行般若经的赞微品，但是我们真的对应一下，像般若经和像瓜福三就是大智度论，它是用信棒品。那瓜福二就是我刚说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玄奘大师所翻译叫地狱品，哦，它从道理上是没问题的，但是说从经典的这个品名来说，哦，可能可以再斟酌一下，哦，那另外的在其他的著作，哦，请大家看这里，哦，像我这边看到的华语集，哎，第二册也是比较特别，哦，就导师对初期佛教上边是佛法，中边是大乘佛法，那照理讲应该还有下边，但是就是秘密大乘啊，就佛法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但是那一本书华语集第二册就佛法就是部派佛教还有佛事的时候一些传承的内容，大乘佛法当然我们知道嘛，就是不管是用导师的三系说，信功为名，虚妄为事，还有真常为心，至少它是有内容的，然后就是说它这一本书只有讲到大乘佛法，那后边下边照理讲啊，应该有所谓的秘密大乘，目前没有在这本书看到。好，这边我们回到主要是说般若经的品名是什么呢？好，这边一样看到说，哎，最重要的是无间罪嘛，就我们一般说的忤逆罪，但是大乘佛法中呢多了一个什么 毁谤经法的重罪。那大智度论引大智度论说嘛，声闻道中作忤逆罪人，佛说受地狱一劫的苦，菩萨道中破佛法的人说此间捷径，这个大概也是那时候印度的世界或宇宙观啊。我们说有捷出嘛，那当然有所谓的世界形成之后有什么成住坏空，到空劫的时候这世界就没有了嘛。所以这边说嘛，如果是在佛法大圣法中啊，破佛法的人，他是这个世界没有了，复制他方受无量罪，那导致说是地狱，然后就是这个世间受完尽之后还要到他的世界，就像这个大品般若经。所以这边的大品般若经就是我们刚说的瓜弗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意思就是说它是不同的，不同的，不是玄奘大师那个大般若经啊。所以这边就用所谓的性回品，那是一致的。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就是说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我们这边说般若经的藏回品，那实际上应该是性回品或者是性谤品啊。如果是龙树的论点，就大智度论是性谤品。另外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这边有提到，像法华经是继承般若的学风嘛，所以在法师品中也有提到啊，相信的功德，所以因此要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经典，还有诽谤的罪报啊，这边也有提到与般若经的性回品一样，似乎啦哈，似乎好像是性回品比较贴近这个经文，这个经本身的这个品名啊，好，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好，那接着。这算是一个可能没有去找更早的版本，但是现在所流行的这个导师的这个药师经讲记大概这边就藏回品，当然从道理来说是没问题的，意义上是没有差异啦，只是这个名称上。好，接着我们来看前面讲的是诽谤，不信诽谤有什么过失，就是堕恶趣嘛，流转无穷。那接着是相信有怎样的功德，好，这经文这解释经文这边的，就在147页的标题根二这边，佛告阿难嘛，世诸有情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自心受持，不生疑惑，堕恶趣者无有是处。好，就根二这个标题下面，好，接着佛称赞信受功德，那时候就跟阿难说嘛，世诸有情假设听闻这个佛的名号升起净信，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净信，这个净信如果对应我们刚刚这个表的话，它是清净的信，就是你借由理解而产生的信，要到这里叫信人这个阶段，就是你借由深刻的理解，或者是跟就是或者是这阶段就是文会相应，达到了信人或信可，这个才是清净信的成就。当然佛教讲的信仰或是信心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分别清楚，我们大概是可能让我满我的愿我就相信他了，那这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很注意了。所以学习佛法不要觉得好像要很怪有体验有感应，这是导师所比较反对的，因为他提出了人间佛教是什么，人间佛教除了太虚大师所提人生佛教中对治人死为鬼的鬼化佛教，鬼的佛教或者是为死做准备的佛教之外，这人生佛教这个是太虚大师所提出来的对治性，就是第二个避免我们只是逃避现实而为死做准备嘛，所以念佛到最后好像就是要离开人群，好像对社会漠不关心，就好好念佛。为什么要好好念佛？因为这个死后才有保障，可以往生净土。所以他人生佛教主要对峙的两个，就是一个是鬼化，一个是所谓的为死做准备嘛。那导师依着这样的基础提出了人生佛教，除了鬼化之外，还要避免所谓的天化。天神化了，尤其是 欲界的天的修行的方式嘛。所以如果你要求感应的，很快感应的，这个导师是比较不太认同的啦、哦、这种所谓的祈求式的，而且又要很快就可以得到体验感应的、哦、这是导师比较反对的、哦、好，回到我们这边啦、哦、所以升起的信心是要借由理解之后才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或者是说跟文会相应啊，思会相应的、哦、跟思会相应的信心。好，自心受持意念、哦、恭敬供养，不生丝毫疑惑、哦、好，如果这样的众生还会堕到恶趣受苦，决定没有这个可能、哦、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可能、啊、好，所以导师接下面说嘛，因为闻说如来的圣号，听过这个圣号可以信受义持的话，自心称念、啊、便可蒙佛慈悲愿力的加倍、啊、得以往生净土，或受天上人间，哪有堕落恶趣的道理，这是绝无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无有是处的处、啊、导师这边是最后用什么绝无可能嘛、啊、他用绝无可能，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可能啊。那经刚刚提到这段文、哦、这边、哦、导师有提到吗，意念受持、哦、可以往生净土，有没有印象，往生净土或者是受天上人间，这几个关键词啊，往生净土这实际上跟什么有关系，受持意念、哦、称名可以天上人间、嗯、这可能跟什么有关系呢，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啊、哦，好，这个在我们前面、哦、在如来开示中的善巧方便嘛、哦、善巧方便有个什么文明意念意、哦、文明意念、哦、那就讲义大概101啦、哦、那文明意念意有远离恶嘛，远离恶是主要是就离跟菩萨界有关系的四种、哦、贪啊，或者是见慢啊、哦，诽谤诅咒这些、哦、自障回差这些内容、哦、除了远离恶的利益还有得善的利益中就有这几个、哦、从讲义101啊，讲义101就得往生净土义、哦、就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这一段文 这一页的这段文嘛、哦、就是文说药师如来的名号，能受持意念称自心成年变蒙往生净土，或说天上人间，就是这里、哦、在标题丁一文明意念意中的悟恶得善意、哦、那己一什么往生净土意，己二得上天国意、哦、上升天国，己三还生人间意、哦、就这段内容、哦、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从讲义的101到106、哦、这个实际上可以前后参考。接着呢我们就来看第三个、哦、我们刚刚讲的是信谤得失嘛，相信有功德，诽谤有过失、哦、好，接着我们看悟山、哦、悟山是信解稀有、哦、经文这边、哦、阿难，此是诸佛圣身所行，难可信解，如今人受当知皆是如来为力，阿难，一切声闻独觉即未登地诸菩萨等悉皆不能如实信解，唯除一生所系菩萨，阿难，人生难得于三宝中信敬尊重，亦难可得。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复然于世。借看解释经文，好，倒数第一行、哦、既说明了信谤得失、哦、就是相信的功德，诽谤的过失，再归结到对于药师法门人生尽信、哦，尽信就是要借由深刻理解产生的信心、哦、能如实理解、哦、这是最为难得、哦、最为稀有的、哦、好，接着看解释经文、哦、好，那接着在148页这边是解释 这两句话了、哦、此是诸佛圣身所行，难可信解，如今能受当知皆是如来威力、哦、好，在148页第一行 就接着跟阿难说，佛就接着跟阿难说，之前所说的如来无边功德，是诸佛圣身大智慧大慈悲所行的境界，那一般众生是难以理解接受，就难可信解。那阿难现在却可以相信而且接受，这可不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智慧所能成就的，就完全是如来的威力的加倍。好，接着看标题根三，那根三的解释是到这里，一切声闻独觉即未登地菩萨等悉皆不能如实信解。好，看根三也是第五行，好，因为这不但是愚痴无昧愚昧的凡夫难以信解，就算是已经解脱生死已出离三界轮回的恶圣圣者，那那极果是最终的果，最终了最高的体证就是什么声闻，就是阿罗汉嘛。那独觉是他不见得需要佛的教导，或者他解脱那一世的没有佛的教导，叫独自觉悟。那在佛的圣弟子当中，像大迦叶他自己也有说，尤其是在经典上有记载，他认为他如果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就大迦叶尊者，他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他这辈子也可以解脱了，所以他是有比较有这个所谓的独觉或是辟支佛这种特征的。好，所以这个已出三界轮回已解脱生死的二圣圣者阿罗汉辟支佛，这最究竟应该说他们的二圣的修行来说是最高的最终的阶位了。那最菩萨呢，菩萨就很多了，还有这个未登初地以前包含的实信实住实回实行实回向，这些菩萨也同样不能如实信解。好，这边就提到登地菩萨对于佛法才算是登堂入室，就都真的了，因为体证到诸法实相分证如来的法身，这时候才可能部分的如实信解诸佛的甚深行处，那在这之前就不可能的，所以二圣还有这个未登初地以前的这些菩萨都不可能。如实信解是什么意思？导师接着解释是真实的亲切的确信还有彻底的明了的体解，就是理解领悟了，所以等于说你不是只有相信，而是你体证到的是你所相信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表就达到所谓的正信了。菩萨的阶位就是初地以上，好，这边接着导师又举譬喻嘛，就算一瓶醋听别人说是怎么样的酸当然可以相信了，醋酸的是没问题，但是我有自己亲自尝了一口才知道它是怎样的酸。那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09好，瓜佛一是圣蛮经讲记在经论中都有提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无上正等菩提，从究竟意义来说唯有佛才有办法得到了圆满得到，那如果从分证就得到一部分来说，初地菩萨也能得无上菩提那也有其他的经有提到初地菩萨得无生法忍，有的地方说八地菩萨得这实际上是在大圣的修学阶位第八地是比较特殊的阶段初地以上的菩萨虽然也证得法空性这个法空性这样就是诸法的真实意的，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初地菩萨的时候已经可以达到所谓的正性嘛但是他还没有办法真熟通融就是没办法二谛并观所以有相无相还是相杂而起这个大概是可以看到这个图啦。这个图呢我们是依据导师在色大圣论讲记我们有提到嘛这个表他这边有提到五个不得切入，一个是圣解行包含实住实行实为相如果是依着这个在色大圣论 讲记的解释，这个是从十住的地初住开始，我们说要修三无数大劫，初住开始才算。这边有一个清净真上一乐行，就是初地菩萨，就是如同这边说的，他体证法空性嘛，体证诸法形象，就真的清净一部分的烦恼。所以这边又可以分作有相行、无相行、无功用行。所以刚刚提到嘛，初地菩萨虽然体可以看到诸法实相，说体证法空性，见实相的时候，实相是无相啦，所以他在甚深体证实相当下是无相，但是他出了甚深境界，看到众生受苦，一个众生对他而言就是有相，所以他是有相无相是兼杂而起。等于说，如果依着导师的解释啊，有缘实相的时候是般若智，缘众生苦是方便智嘛，所以众生苦是有相，实相、法空相、法性智、法空性是属于无相啊，所以它是兼杂。就是他不能同时的，初地菩萨不能同时，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有相行啊。那一直要到所谓的第七地才是无相，那也就是说第七地他可以二地并观啊。最好的情况就是不用特别的加功用行，叫无功用行，就是八地啊。所以这边提到嘛，接着看这边啊，刚看到嘛，初地菩萨呢，他是真属未能融通，有相无相还是相杂而起，就次第而生，他不能同时。到了八地真属可以一念并观，等一下第七地就可以了，第七地可以真属并观，等于说你观到众生苦一样是可以看到他的实相，但是第七地虽然是无相行，但是还是有功用。到了第八地才是真属并观二谛无碍，纯无相智任运而生，任运而生就是无功用行啊。所以这边就如同这个表。好，接着看下面，多处在比较多的经上提到八谛的无生法忍，那也有提到八谛或是七谛以上断无明的习气，无明习啊。有些地方是说初谛能断，有些是说我有如来才能就近断这个习气啊。那接着在《瓜佛二大圣起信论讲记》啊，好，于三宝无上菩提深信不疑，信心成就即不退转，这个叫初发境，对初发心住菩萨说。所以在实信以前啊，就是在后期大圣经，就初期后期大圣经比较这么次第去分别嘛，在实信就实住以前的这个信心大概有退有进啊，它可能随风摇摆的，所以在这边有提到嘛，初住菩萨才可以成就信心不退。所以有些著作，导师的著作有不退，有分作什么信不退、正不退、位不退，还有行不退啦，就是它不退大概是属于哪个阶段哦。那这边讲是初发心住菩萨，那初住以上一直到十回向中，在解深密经叫圣洁行地，就如同我们这边嘛，这边这个表圣洁行就包含十住、十行、十回向，这是第一无数大劫，第一无数大劫。好，那这一个阶段的菩萨呢，是于诸法的性相有深刻的信解，那又修了广大的资粮行，所以叫做解行。如果是在大乘起信论的话，是叫解行发心的。那解行地终了，在加行就等于说加行位的菩萨发心，就是这时候是属于加行位，他又套用了这个唯识的五个阶位的说法。那初地以上叫正发心，就是这个表了。大乘起信论又对应这个表，大概是这样子。这个五位是唯识的五个阶位说的，资粮位、加行位、见道就初地见道位啊，之后修道位到究竟位啊。那刚有提到嘛，这实信啊，初住这一个阶段啊，大圣起信论叫做什么啊？信成就发心啊。那一直到十回向的最后这个，等于说是加行位这个最后心，就十回向，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有的经就把它分作十种心，在十信位有十种心，那十住也有十种心，所以十回向的最后一心就是我们对应 住脚209刮腹二的，它叫解行发心。那这个也可以说刚所看到这个前面啊，就是这十住十行十为相对应色大声论讲记的话，色大声论的话是属于第一无数大解圣解行。好，那一样啦，大概是见到位就是初地的，看到诸法实相见到嘛。那如果是刮伏二就是正发心的，那之后二地到十地就是属于修道，那如来地就究竟位，大概可以将这个种种论点还有经说的合在一起，大概是可以这样。这个我们之前大概都有看过了，这几个表都不是一开始，就是反正我们之前都多少看过。好，那我们就接着刚提到嘛，这个所谓未登地菩萨大概有这几种论点上的分别了，那到底是哪个阶段可以体证实相啊，还是我们看荧幕还是这个表嘛，我们说这个正性就是跟现证会相应那在初地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以后如果你们看到导师有些著作会提到嘛，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实际上就无生，就是无生，实际上就是什么涅槃的对涅槃忍而不证。到底什么时候阶位什么阶位可以得到有些时候说初地，有时候说八地嘛。那一样你体证诸法实相，这边我们是用广义的说是初地的，但是如果是照般若经的次第般若经的次第我们怎么知道？请大家看导师的般若经讲记，般若经讲记是照般若经的次第。那般若经呢，般若经本身它有两种菩萨的阶位，一个是应该早期是十住说，那如果是十住说有时候导师会用十住地这样次第的话，七地才得无生法忍。那七地之前的或七住之前的初住到六住是属于凡夫的，那后来因为十地说比较广泛被使用，所以在大智度论就采用后来的十地说了。但是呢，他在诠释七地菩萨得无生法忍的时候，我要表达的是说这个菩萨的阶位的无生法忍到底是哪个阶段在不同系统的经，华严经的说法、般若经的说法、大智度论说法基本上没有一致所以请大家不要以为好像七地大智度论说七地的无生法忍，华严经说八地的无生法忍但是好像一样，但是不一样。因为在般若经就大智度论说七地得无生法忍，但是前六地还是凡夫耶。如果是华严的十地说八地得无生法忍，但是他初地就已经是圣者，所以这边看到静心地初地是属于体证实相。以后大家请大家注意啦，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有 很多种说法啦千万不要将一个经的说法来检视，就是你不能用华严经的这种实地说去检视般若经全部的话全部检视，那大概会有一些混好像不太一致的说法，因为它不同的传承。就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的这个他的讨论来说，菩萨的初住说应该是比较早的阶位，但是十住说呢前六住是属于凡夫，但是后来因为华严经的实地说已经流行在整个大乘佛教界，所以大智度论也采用实地说，所以后来他用实地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他讲七地得无生法忍，那个应该是属于十住中的第七住了。所以你就是意思说，要简单的要稍微分别一下这个菩萨阶位可能在不同的经或论的定义又不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多种说法的，所以我们也很难就一部经或一种说法来检视所有的经上说的菩萨阶位。我是要提醒就是说不要这么用这样子去检视，这样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说法没有很一致，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种说法的。那我们今天就时间差不多了，就先到这边，就先解释到这边，就是说只有 声闻或者是慧登地菩萨包含的实性、实住、实行、实为相，这些菩萨都没办法真的去体验诸佛的甚深境界，所以他没办法如实信解。唯有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菩萨如果照本经来说，就是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菩萨了。那我们就先到这边，请合掌。